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查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要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900节。那么在上课之前呢，请查老师说一下我们这次要办的这个张德芬老师的演讲。我们需要靠大家集体的这种心念这种力量来让他非常棒非常成功这样。那查老师您说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心念可以让这件事情非常圆满喜悦的完成呢？
我想赛斯在前提之前讲过吧，哈，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从感受开始的，就自己觉得说我这样，我们这样做，那我想这样做，那我也可以这样做，而且我也感觉到那一份成功，那基本上所有事情就会跟着顺。因为其实在这一节他也提到，他说思想，我们的思想有你所不知道的属性，那个属性是你看不到，因为它会在你所看不到的地方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哈，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提的一个主要主题之一。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赛斯在一开始就谈到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哈，就是其实就不断行动，啊，像今天张大哥提到一个 idea 嘛，哈，那这个 idea 的话，
great idea.
对，就是说你看哈，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用各种方式。去解决它的话，也许一开始觉得根本不可能，好，可是我们就试着去做。那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网络付款这件事情来讲，哈，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可能，因为那很贵。然后呢，我一开始是先去我们公司的小姐，我们公司小姐说那个要签长期的，那每个月都要付钱，所以我就打退堂鼓。可是一打退堂鼓，我还是不甘心，所以我就又另外去找。然后我就想到说，哎，我问网络的朋友，哈，就是帮我们做网络的朋友，哈。嘉玲，哈，
非常感谢嘉玲，其实大家都很感谢嘉玲。
对，然后，他
把查老师的课 po 上网络的朋友，
对，他就跟我提到说，哎，就用信用卡就可以了，哈。那我一开始我就先用我的信用卡，可是他告诉我说，你要用最好是能够，专门的，不要混在一起的。那我想，那这样，那就看看，哈。那我就突然间想到说，那我到国泰我们的银行去申请好了。结果去申请，他。这个人告诉我说，那很快啊，很快就会下来。那我也不晓得多快，可是我还是觉得太慢，好，所以我就在跟问嘉玲说，那到底该怎么做？那嘉玲又提供我另外一个 information， 好，然后就现在已经完成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就不要管是怎样，我就不知道没关系，我们就试，那就慢慢的话就会变成你在这方面就是专家。所以我们大部分人的感觉是因为。碰到一件事情，我们会在那种感受上会觉得说啊，这没有办法，这不行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试着各种不同角度去试试看的话，哈，那我们会找出很多的答案。我觉得有些人的脑袋哈，天生就很灵活了，哈。我举个例子，像我上次提到我儿子嘛，那家里很多人，那弄咖啡，然后呢杯子很小，因为他过去也不用试，也不用怎样，他就把两个杯子靠在一起。两个小杯子靠在一起，一按不就两杯吗？那虽然就是本来是很大一杯，对不对？现在变成两杯刚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就是你脑袋动一动，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会把你卡住。就算卡住的话，你还是可以绕啊，还是可以绕其他的方式，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这样子。那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好像说你要开餐厅好了，你不能说。我来看谁来支持我，我来看你有没有适当的环境，我才愿意开嘛。你应该是你有那个想法，那你有一个 idea， 那你想去做这样子，那这样就很快就会变成专家了这样。啊，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演讲，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啦。我觉得说，并不是说演讲要多成功或怎么样，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们看看我们的心到底都在想什么。我们怎么在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在看别人，那我们去怎么去感受自己的那种内心的担心啊，内心的喜悦啊，这些东西哈。那真正的享受是在这个过程，这个创造性的过程。那成功又怎么样呢、啊、失败又怎样呢、啊、
成功很快乐。
是。但是呢
失败就获取了经验。
对。不是这样子吗？
就像苏格拉底说的，别怕结婚，因为成功了你会幸福。失败了，你会变成一个很有智慧的
哲学家，
哲学家
是不是？
都很好。不过就是说，做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去做，
OK，
就是会成功的。
对，而且我觉得啦，我觉得赛斯在他的心理实践当中，他提一个重点哈，那我觉得这个重点非常非常重要哈。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别的标准，只有你的标准。你用你的标准，你用你的标准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力量。假如说我今天做任何事情，我只考虑到以我的标准，当然我尽量去克服社会结构当中所设下来的困难，或者是它的规定，对吗？那个社会的规定当然我们是一定要以它为架构嘛。可是真正的标准在你，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做的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个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做法本身是以你为标准的，如果以你为标准，你永远第一名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哲学哲理啦。就如果以我为标准，我今天就不好，那我就知道我就在这样，我这样很好啊，对我来讲很好啊，是不是？你去看嘛。如果说今天一个跛脚的好，但他突然间站起来的话，哇，你是太了不起了，是不是？可是那你会走路的人，你怎么不说他很了不起？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以他的标准来说，那他就是很了不起的。好，对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哦，他很会唱歌，很会写东西，那对大人来讲是没什么啊。可是以那个小孩子的角度来看，那个小孩子的标准他是很了不起的。那其实这样讲的话，我们每一刻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就享受这个。
我为什么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让自己很气馁、很难受？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标准来让自己发光发亮？
也不完全只是这样而已，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用别人的标准。好，你没有别人那个特质，所以你不可能用别人的标准。你用他的标准，你根本没有办法操作你自己啊。
所以通常社会价值啊，功课好的人是好，赚很多钱的人是好，有名利权情都很顺利的人是好，这个是社会的标准。但是其实很多人不必把自己卡在这种标准里面。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那个问题，就是达尔文的优胜劣败主义。好，那如果说今天没有达尔文这种优胜劣败进化论的这种优胜劣败的理论的话，每个人他自己的位置上他就很好啊。问题是你怎么把苍蝇跟蜜蜂做比较？你没有办法，跟蛮相近的，可是就是不一样吧，对吧？那所以不是苍蝇好或蜜蜂好，而是它在这个宇宙间它都有它的位置，那我们也都有我们自己的位置。如果说我们就以我们自己为标准的话，那我们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害怕或因为做不好而觉得羞耻，或觉得好像被淘汰，或者是没有行动力，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用别人为标准，或者是觉得说我必须要更理想的自己，用那个更理想自己来当自己的标准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回过头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嘛，我们是由内而外的行动，我们就是内在的表达。那既然是内在的表达，你怎么会要求在电影院里面投射出来的投影片在荧幕上会比那个它应有的那个投射的东西还要更漂亮或更有活力？有这种必要吗？这个世界按照赛斯的说法是个伪装实像，是个投射体，对吧？那么内在投射出来的东西，它有必要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吗？
真的完全没有必要。
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课题内容哈。我们今天应该是谈到第九百节，对不对？
对。
好，那这里一开始哦，赛斯书有一个特点哈，就是真或约瑟他们两个人呢。如果说有什么在生活上有实际上的感知的时候，那么常常那一节课赛斯的讨论就以他们的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主题。那我觉得这一节的话，我再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也感触蛮深的。那他是提到说真读到他写的梦的记录，然后呢这两件事都涉及了对颜色光的强烈感知，而我告诉真，我欢迎赛斯来讨论它。好，那我们就从这句话来讨论好了。那颜色跟光，你觉得用什么东西我们能够知道是颜色跟光？用眼睛嘛，对不对？这第一个，我们是用外在感官的眼睛。第二个呢，是不是光线？ 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光线的话，我怎么看颜色跟光，对不对？那所以在梦中他可以看到强烈的光跟强烈的颜色。那么难道梦里面有太阳吗？难道梦里面有光线吗？那为什么你在梦中会清清楚楚的看到光，清清楚楚感受到光，而且那个光是强烈的光？那我们都知道每人死亡的经历或者是濒死经验都提到一个进入一个强烈的光，然后进入一个隧道，对不对？那像这种光它是从哪里来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你稍微再去仔细去思考的话，你有可能就会领悟到这个东西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对物质世界来讲的话，一定要一个外在的太阳然后照过来我们才有光，对不对？可是那个外在太阳根本没有必要，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世间的这个地区必须要有空间，对不对？那可是在梦中我们有无限的空间，对不对？所以空间对内在实相来讲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就是个伪装实相嘛。好，那从这里去推的话，一样的情况，我今天感觉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老了，我眼睛不好了，我视力不良，对不对？那可是你在梦中的话有这种问题吗？那所以那可是你看到啊，或者是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在初体经验的时候，比如说我初体经验，我到那个地方，我用千里眼看到什么事情，或我在初体的时候看到什么事情，那或者是像李世成教授所讲的哈，那个状元他是前一天晚上看到四体，对不对？那他看到四体，他用什么看？眼睛吗？那要看一定有光线，对不对？那光哪里来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现在蔡司给你的答案就是，你的意识就是光，你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是光。那因为我们本身是光，所以它造成一个外在的光线，让你觉得外在感官好像在玩一个光的东西。可是那个光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太阳，不需要你把灯打开。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说我到房间把灯打开，有没有这种经验过？那为什么会去打开？为什么不打开灯就会亮，就可以看到东西呢？那很多人是讲说我做梦的时候呢，我梦到我到意大利，那我问他说你会讲意大利话？他说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沟通都没有问题。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六种感官在感觉这个世界，在感觉这个空间，在感觉这个光线，在感觉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意识之光，它就是个意识的光芒，它就本身就是一种觉知的东西。它是比如说我眼睛看到一件事情，是不是我的眼睛觉知到外面的东西？那我必须要透过一个外在的光线让我的眼睛去觉知，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这种觉知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光线，也不需要眼睛，这样对吗？这个我觉得值得思考了。好，你去再仔细去思考哈，它原来是个意识上的作用，它是一个意识上的作用。好，我比如说我提到有一次我去 Lake Tahoe， 那我在 Lake Tahoe 一闭眼睛一闭就看到我撞到山，而且是我新来的车子，好，整个山是雪的。那这个情景是在
雪山
对。第二天很久很久之后，至少是24个小时、25个小时之后，我真的碰到同样的事，我真的撞到山，你知道我意思吗？
而且是在夏天撞到雪山。
对，在夏天撞到雪山，对啊。所以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想，它真的有我们不知道的属性。就好像我看到这里有空间，所以我从这里走路走到前面，打开冰箱拿东西来喝，对不对？那可是这个空间本身是因为我的肉体感官我才觉得它有空间。那赛斯跟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空间，你以为的空间，它充满着你看不见的意识形式。好，所以今天讨论的题目是讨论光了哈。然后他说，在两次的探险里面，这两个梦里面了哈，这两个梦里面，以我们最近读到的那个濒死经验很相似的经验哈，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濒死经验里面提到说，他们接触到白色，强烈的白色的光，啊， 那显然这个光不是太阳打出来的，但这个东西值得去思考。那所有的死亡，死亡的人或者是濒死经验的人，都会去报告他们接触到强烈的光。那也有人是说他看到他在一种领悟状态的时候，他也接触到白色的光。那这个光也是在自己感官之外的。好，所以显然呢，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并没有接近死亡，但是我真的觉得我透过了他们。也就是说，假如说这里是一个是一个实相一个区域的话，哈，今天你既然跑到这个实相外面来看实相，那因此你看它的时候，当然就不是用你的肉体感官了。啊，就好像赛斯一直提到说，早期的人类我们是用梦体开始的，那梦体开始的时候，他用什么东西？他用什么东西来看？他内在感官为主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对有史以来一直被强烈追寻的宇宙之光有了惊痕一瞥，那宇宙之光，那听起来就是很令人家很目眩神迷嘛。那我记得上一次 Rick 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吃饭，他还在讲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看到任何人的身体，他看到这个身体发出来的一种光芒，但是光是不一样的，
颜色不同，
对，颜色
强度也不同。
对，他说你是什么颜色？
好像是紫色。
哇，太厉害了，
我不知道是我幻想的还是真的， 我已经不太记得，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
大概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紫色
嘛。没有，紫色的色调是所有色调里面频率最高的，
频率最高的。
对，换言之就是紫色的话已经接近，
可是我们的颜色会一直在变，对不对？因为
没有
我们能量高的时候跟能量低的时候颜色也一样吗？
基本上你的基本光芒是一样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光，如果你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念过光的课程呢？没有哈。其实光的课程它也是在谈有关于身体的一种光芒哈，每个人散发出来的身体光芒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
现在就是说在那个 Arizona 的那个 Sedona 就有这种 seminar， 一个礼拜$1000，然后他就帮你看你颜色是什么光，然后教你怎么调，然后大家一起彼此做参考，一群朋友，他就说可以是 private group， 私人团体去。
我觉得那个移动并不是
很有意思，
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就是那种意识形式。好，那除非你是整个意识形式改变了，不然你的光芒你怎么会变？而且那个必须要是透过……
那我觉得像我学赛斯之前跟我现在的意识形态就有点不一样。
对，可是那是也是长期在改变啊，你是一点一点在移动啊。那如果说你对你现在来讲，你觉得说好像没有改变多少，可是如果有一个新人跑进来，你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听不懂哈？你会觉得说啊怎么会差？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其实进步蛮多的。你从一个外面的人跟自己做比较，你就知道说，哎，我观念是差蛮多的。
没有接触过的人，对，是真的是差蛮多的。
你就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吧，我想你也之前提过，你那些朋友好像谈起来怎么会，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变得有一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觉得他们怎么谈话内容怎么会是这样子，哈？那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看说，啊，某某。大师或是某某什么以前很羡慕的那个人啊，很崇拜的那个作家啊，齁，那怎么他现在重新看他的时候，那种对他的这个崇拜怎么完全不见了，这样子。我想你应该这种感觉吧。Yeah， 那就表示说你其实你一直在移动啦。Yeah，
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移动。
好，那他这里提到，齁，他说今天早上他起来，他就试着要画一幅油画，他试着把他梦中看到的那个色彩，那个水晶色彩，所见的水晶色彩的墙壁面前把那个色彩画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家里喜欢摆水晶， 那水晶的颜色有可能是比较接近内在的感官所看得到的颜色，所以水晶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样的好像说是纯粹是一个摆饰的东西。我觉得像水晶这种东西的话，它应该是它的色彩能够显现出来的东西是比较是心灵上的颜色，它应该是有不同能量的。
那每个人喜欢，像有两个人送过
我，我们现在不是以物质的角度在看它是有没有价值或它漂亮不漂亮，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里有提到嘛，他说我所见的水晶色彩的墙壁面前，它在一个水晶墙壁面前，那我意思是说在次元不同次元里面它显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吃某种药草，你的意识形式是某一种，那吃肉它是不同意识形式，对不对？那你在一个不同的色彩前面的话，你的意识形式是不太一样的。他现在是说他在梦中他看到一个水晶彩色的墙壁，而他试着去把那个水晶 彩色墙壁来个把它模拟临摹出来了，把它描绘出来。那我是顺便提一下，这是我的感想，当然这完全没有根据，我只是在想说水晶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它纯粹是因为一个石头或怎样。啊，如果是倪匡来写科幻小说，他是可以写什么钻石里面是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或许它是有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这东西含在里面，所以很多的。
其实倪匡很多那种白素的经历、卫斯理的经历都非常有意思。看过赛斯书再去看那些东西，感觉不一样。
早期课哈有几段哦，他提到一开始的时候哈，鲁伯跟约瑟啊，他们两个在搞鬼，你知道吗？他把所有的墙壁啊都贴铜片，然后他认为说贴铜片的话，那个通灵的效果会比较好。那赛斯把他们耻笑一番了，而且说你们那些铜片够吗？你那个能够产生，你要贴铜片，你要贴很多，要整个房子都把它包起来。哦，那也许是有效的，所以他也没有说没有效哦。
有什么效呢？
就是那个灵异效果比较好，就是说通灵的效果比较好，对啊。那我相信，如果是用水晶墙或水晶的状态的时候，哈，你的灵异的感受力应该是会比较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想啦。但是可能要很多吧，我不晓得啦，我是这么感觉，我是根据。
所以很多很少，有时候我们心灵的象征意义可能就已经很足够了，就是各种可能性都有，对不对？
是啦，只是说有很多人是在比如说他的打坐的地方或者是家里哈，就放很多有关水晶的东西，
是会有帮助，对。
我觉得是多少，至少在感觉上你也是会有帮助，
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暗示。
对，我觉得他现在是说我们不晓得哈。会不会在水晶的色彩里面它会显示出内在所能够看得到的色彩，而我们眼睛在平常的角度之下是看不到的那种色彩，而那个东西有很多的东西在古代所描述的，类似像夜明珠啊水晶这种东西的话，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的。但我们是说哦，那就是吸收阳光嘛，那晚上把它放出来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啊，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那就是说，这样的东西里面有一种能量，
有些东西
伟大的能量，
它的描述并不是在物质世界你用感官可以看到的东西。这样了解，他这里在提到说，他在水晶墙前面，他看到那个，他想把它画下来，他画不出来。
嗯哼，
呀，他觉得很大的挫折感。啊，那他说我多少遇见了我的失败，我根本没有办法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用油彩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画出来那个东那个
光与色的梦墙之虹彩。
对，这样了解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你不是可以用描述的啊，描述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一个悟道者他的那个喜悦的状态，你无法去描述那个状态。他跟人家说我好快乐，那是什么？对啊。你无法形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佛家
你可以想象，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通透的感觉，
如人饮水，冷暖 日志哈，你说哦我啊吃那东西，哇好棒哦，你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
就没有吃过冰淇淋的人，你怎么跟他说冰淇淋是怎么好吃的没什么用，他吃一口就不用你说了，知道。
那个比较浅啦，也有很多比较深的快乐哈，那个不讲了。那那个东西的话，没有办法介绍，哦那是什么东西，除非你真的有自己领悟到。那现在是说有一个光跟色的这个墙壁哈，那个这个光彩呢，它没有办法用油彩画出来。我觉得当然嘛，不然内在的这个光线你怎么画得出来呢？好，有我之前提过嘛，有很多人在吃一些化学药品，或者是说一些传统的一些印第安的那种什么药品哈。那他意识转变到不同状态，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形容的啦，你无法去形容那东西是什么啊。讲粗一点的话，你怎么去形容高潮是什么，对、啊、无法形容，因为除非你自己去体验到了，不然你要怎么去形容，形容你也不会知道啊。可是那是一个强烈的感觉，而且那个感觉的话哈、啊、就像说色彩，它强烈的色彩，而且那个色彩是非常非常强的，它这里用强烈的光来表示，它说是一种宇宙之光。那宇宙之光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是很浅的用文字来看说，哦，那种是，一个人接近死亡的强烈的白光，啊、哦，那个光叫做宇宙之光，而且大家都在追寻。那他在那一瞬间，他突然间有一个惊鸿一瞥，哈、哦，那这个惊鸿一瞥的话，那他到底？是什么呢？他试着想把那个感觉 catch 出来，可是他没有办法在物质的实相当中去表现出来，因为他卡住了。啊，他说我该抛掉画了一半的画来试完成它吗？还是我明天再试试看？但是他又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今天的失败。他觉得他可以画得出来，他觉得很清楚，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用物质的东西来表达这样子。那我只是借这个部分来提醒各位说哈，你在白天所看到的光，你在看到的任何东西，你说有个太阳，啊，你觉得你的眼睛好或不好，你的耳朵好或不好，你的身体状况好或不好，可是假如再把意识稍微移掉一点，比如说你在出神状态或做梦状态的时候，你有眼睛好不好的问题吗？那所以是光让你看到东西吗？那如果光让你看到东西的话，那么你做梦在晚上灯关掉的时候，为什么你会看到东西，而且看到的色彩还更加的亮丽，更加的迷人、啊、
那内在感官看到的
那感知的东西，你用肉体感官去感知跟你用内在感官去感知，那其实一样的感知到嘛，是不是？比如说你说我看到这里坐了一个人，他叫赛斯，那其他人说没有，我没有看到，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他说我是真的看到，你知道我意思吗？啊，好，那今天是现在赛斯下来上课、哦、他说题目是光，然后他说如我告诉你们的、哦、在我们每个人我们人呐、啊、哈、哦、有一个内在的心理宇宙，也就是说是上一层的哈。哦，而你们自己是从那个地方浮现出来的，而那个内在宇宙同样也是加古尔的源头。所以加古尔，换言之就是它不是加古尔，好，它也不是物质实相，它是物质跟加古尔的在上面一层啊，那个东西那个地方我们叫做心理宇宙，哦，或叫加古三吧，好。那个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那架构二也是，它也是架构二的源头。那他说所有的实质效应的因由，就是说你今天在物质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从那边浮出来的。那并且在所有的物理定义的背后，物理定律就我现在眼睛不好了，我现在耳朵不好了，我现在敏感了，我现在怎么样？那些所有的物理的定律的背后，所有实质效应的背后，是有这么一个内在宇宙， 那是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哈，你再仔细想想，还蛮严重的呀。因为有一个东西哈，它是超乎一切，超乎所有的宇宙定律，所有的物质定律，所有实质的效应。那你怎么能够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呢？你怎么能够说我用控制什么东西？哦，我们今天说要办什么活动，然后他用什么东西来控制？因为他已经写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应该是在很年轻，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写好这个东西，这个脚本了。他是在他所有的实质效应是在之前，他甚至是在架构二的后面。那我们现在今天讲到说，哦，我到可能性场去抓一个可能性变成我的，对不对？那他这里是跟你讲说，那个心理宇宙哈，它甚至是在架构二的后面，架构二的源头，那架构二也是那边浮现出来，我们的世界从那边浮现出来，它打破一切物理定律，它打破一切实质效应的因由，那有没有很可怕？某个角度来看是蛮可怕哈，那不是可怕了，是很可爱了，因为事实上，假如说你今天有更高的视野的话，你的确是可以改变所有的物质定律。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在宇宙不但是以你们现在的不同，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物理学才能对其真相或者实际有一个解释。现在物理学当然没有办法解释嘛，所以才会有很多变异数，你怎么做都有例外，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它是从内在浮现出来的，它甚至架构而是也是它浮现出来的，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全新的物理学嘛，对不对？啊，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光的话，我们对光，我们说哦，光是怎么投射啦，从太阳那边投射过来，什么灯投射啊，打灯啊，那可是内在的宇宙当中，它没有太阳，它没有其他东西，它还是有完全的光，而且是强烈的光，不是吗？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一个。假如说我们要一个全新的物理学的话，又必须要一个全新的哲学的诞生。那什么是全新的哲学诞生呢？就是这个实相是，这实相次序后面有一个上一个实相的次序，啊，所以他提到说，你明白吗？物理学没有办法先发展。我是希望大家看一件事情哈，但是你讲的东西我们很难理解，对不对？可是他告诉你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嘛，那可是他在后面他提很多有关你个人的问题哈，却那么样的真实，所以他的视野，他看的东西，的确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所以，与其说这种发展超乎了人的能力，不如说你们现在的立足点涉及的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操纵。那我们每个人都试图操纵，对不对？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更健康？让什么方法让自己更幸福？让什么信念能够创造我的实相？但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操纵，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内在源头，它有一个内在源头，它超过人的能力，而且它的立足点是不同的。那赛斯这么样的肯定来告诉你说，你站在不同的地方，你看到东西是不同的。好，那不是谁的能力的问题，根本不是你们人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因为是做不到。好，那相对来讲的话，人可以在一眨眼之间移到一个较优越的立足点，但是必须要用比喻。好，就好像我们提到说，哎，某个悟道经验，你怎么去想？这个人悟道了，哇，他好喜悦，那他全通了，然后他突然间能够了悟。这个三世因果啊，然后前因后果什么都知道了哈，那你知道他到底了悟什么吗？他把所有他想跟你讲的都讲了哈，你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啦，不是这样子吗？因为他的立足点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一定只能用比喻啊，那个。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任何的悟道或任何的证悟或任何修行者的一个大成就，通常都不是物质条件跟物理条件所造成的， 而他是站在一个，只要站在一个比较优越的立足点就可以做到。那这里会不会在指引我们一个修行的法门？啊，你吃斋念佛啦，你怎么样啦，或者这都不是，而是说你怎么样移掉，不要从肉体的角度看物质世界，而移掉一个东西，就是用你的内在感官、内在的一个感觉去看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较优越的点，而在这个较优越的点当中，你超能够超过人所有能够做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操纵是在后面，真正实质消灭也是在后面的。所以他只能用比喻，要是比喻没有用啊。这叫如人能饮水冷暖自知嘛，对不对？哎呀，我看到那个人好漂亮啊，那多漂亮，没有办法形容，对啊。所以那些比喻也许可以引导你，啊、哦，就约瑟了哈，还有鲁伯，你们两个人，或者是少数其他人能够到一个更有利的观点，然后使这种跃进变得可能。现在的重点，你有没有发现到，好像整个修行的重点只变成一个而已。所有修行的这个重心跟重点，哈，只变成一个而已。就变成说，你可不可以到一个较优越的立足点来看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说我今天知识要多广阔，或者是我怎样经验要多好，而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你只要移到一个较优越的立足点，那么你就可以发展超过人的能力，而实际上操纵一个不可能操纵的操纵。这个明明是在说那个前面启动嘛，可是它是一个更实在的版本。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领悟哈，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去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对你内在感官的开花，恐怕会是在所有事情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就是说我看到你，我突然间能够感觉到你心里面所思所想，我碰到一件事情，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应有的发展，因为你是站在一个不是以你的利益立场或者是你的好恶来决定你怎么去看事情，反而你是跳开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人间在过这个在使用的这个过程。那你也真的不会再在乎名利前情的，真的那种游戏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呀，
可是很多人还是玩得不亦乐乎啊，因为毕竟那是物质实相里面的游戏的一个众人追逐的焦点啊。
我们现在不是说好或不好啦，
嗯，
所有人喜欢都，我们都非常非常替他高兴，你喜欢怎样的 OK。我刚刚讲过了，只有你的标准，没有别人标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我们今天提到他这里提到嘛，他说鲁伯跟约瑟你们两个哈，或者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啊，你有可能会跃进到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跃进这个观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当你跃到那个观点的话哈，你会突然间就嫣然一笑，你就不会再在乎什么名利前情。我的意思是这样，那好玩当然好玩啊，你还继续玩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那个玩到一个程度哈，你会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就像佛陀当初离开皇宫一样，他不要玩那个游戏。
对啊，女生要帅哥，对不对？那男生要美女，那男生好像对没你的就是永远觉得说他很好奇，就是永远看不完。可是问题是根本没什么好看呢、啊。某个角度意思是说，当你跳开另外一个实相的话，我们本身既是男的又是女的，我们就所有的性别的经验我们都有了。那你站在一个更高观点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异性的这个部分有一个肉体上很大的执迷，你反而会有一种真正油然而生的真正属于人跟人之间的爱会产生出来了。他就
所以查老师，我想请问您哦，是不是相互为用的？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的种种如果已经不再吸引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拜拜了。我们之所以还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还在享受到物质实相带给我们的愉悦
我想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了，就是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喜欢那样。可是当他成熟的话，他就是成熟了嘛，就好像水果一样，他成熟了，他该留还是他该掉，他自己去决定。
那像克里辛纳穆提这种很年轻，从十几岁就开悟的人，他。
你要再说好不好，对不对？
他后来的生活内容，
他是他的生活，好，我们是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只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就好。那他有没有更好的标准？是不是需要我们学习？我还是这样在计划，没有什么，不是那个东西
嘛。
你去感受你自己，而且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自己。那你去感受你自己。
我们两个讲的是两件事。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如果说你能够越到一个比较更高的立足点的话，你所看东西是看透了。你看透了，你还喜欢就喜欢啊，不喜欢就不喜欢啊。没有说你看透了，有的人看透了，他想
趣味不同了。其实
对，就是说你不会为他所迷，但是你可以倒驾慈航，对吧？有的人喜欢我，虽然看透了，可是我回来跟你们玩一玩。
回来，然后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
地狱不通，不空誓不成佛。
你可以倒驾慈航来跟大家玩一玩。啊，也没有什么救不救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学习嘛，哦，那你也可以就是管别的。那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去看一下哈，你们的感官之外有没有内在感官？你们看到的光线背后有没有你所看不见的强光？那个根本不是太阳打出来的。你看到的空间有没有你觉得你不知道的空间？你看到的没有东西，是不是里面是有意识存在？你所看不见的那个东西，你的视野所在。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哪一个标准要所有人来接受，哦，他也在这里提到说，很少数的人，鲁伯跟耶瑟你们可能了哈，还有非常少数的人，你可以用一个更有力的观点来跃进到一个可能性。今天赛斯讲的话，我们听也听不懂，看了解了解到一半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也试图去了解他嘛，但是不是说了解他就是好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要用好坏来当标准，我也没有要。哦，怎样才是对的？然后怎么样才是必须要follow？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个人想要能够有一个较优越的立足点，那为什么需要一个较优越的立足点呢？因为在较优越的立足点上，你的确是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是不是有一点像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才能解决下一个层面的问题？
是是是。好，
所以跳出自己生活的境界来看自己。有时候会比较清楚，
对，对，你去看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哈，那他喜欢这样的问题 ，OK， 因为这是他创造的，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优越的立足点的话哈，你会有一个更有力的观点，然后这样的话，这样的跃进是变得可能的，啊，然后耳提面命的跟他讲，我前。几个礼拜不是有提到吗？我一个朋友他在梦中，他就听到一个声音非常大声，他跟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而且讲了好几次。那他明明在梦中，他为什么听得到？他明明没有声音，为什么他听得到？所以你去看哦，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去感觉，去接触，去感觉这个世界，好。不见得需要你以为的感官，我现在讲的是这个意思啊。
是。
好，光，眼睛可以看得到，有光我看得到东西。那耳朵我可以听得到声音，那可是你在梦中，你明明没有在用耳朵，可是你听到人家跟你讲话，而且是这么大声。啊，那其他的都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才是说是伪装的实相啊。好，他说当你跃进的时候，他耳提面命讲到说，你明白吗？你到底你明不明白啊？哈，那些跃进不只是知性上的跃进，不是说我今天悟到了以后就是了脱生死，然后看穿所有的轮回，不是这样而已，同时也是你的意志跟直觉的跃进。换言之，就是你到了那个更高的观点的时候，那个直觉力全部被开花了，就我看到我就什么事都知道了，
好过瘾。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意志力增加了。那我现在在这边，我说我要增强我的意志力，我要增强我的意志力。那个你增强多少？可是当你是个更大的大人的时候，你不会像小孩子，你看到事情就怕得要命啊。 你看，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看到更大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你的意志力增强很多，你该来的、该去的、该死的、该活的，你是不是有更强的意志力？是不是更强的直觉力？所以不是只有知性上的跃进啊，包括你对事情的那个容忍度啊，好像有时候你会形容说啊，这个人怎么好像没什么感觉，好像大事小事他都蛮积极在处理啊，或者是说好像他激不起他，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让他紧张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意志力比较大啊，就好像骨骼比较大，他可以提比较重的东西一样嘛，对不对啊？我提不动，他过来就这样一起勾一小拇指就勾起来了啊。有时候我就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开一个打粉机打不开啊，叫我们老莫过来啊，老莫他这哎是 easy， 单手就可以把你打开了啊，对不对呀？他薪水没有你高没有错，可是他力气比你大，是不是？所以对他来讲，这东西没有什么重量啊。对他，对一个悟道者或者站在一个较高位置的人来讲的话，你的意志力会不会更强？你的直觉力会不会大跃进？那现在意志力没有被加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视野很小嘛。我们如果眼光如豆的话，那我们的胆子也小如老鼠嘛，是不是？胆小如鼠的原因是因为眼光如豆嘛，
是不是
这样子？好，
没错，
继续。好，他说你问到的光，那个强光，死亡看到那个光，以他自己的方式，以光自己的方式，他是从另外一个宇宙来的。所以我觉得说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光不是从太阳来的，光不是从电灯泡来的，光不是从 LED 来的，也不是你手机上的那个手电筒来的，它是从内在来的。那有哪个事情是可以不从内在来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在梦中听到的音乐，哦，吃到了好东西，或看到的这个仙女什么之类的，它是内在来的啊。哦，所以他完全跳开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所以赛斯用这种方式也告诉你，内在世界真的存在，因为你现在看到了吧？你看到那个光，那个光难道有太阳照吗？没有，对吧？我有一次在处理经验的时候，我也讲过嘛，哇，好漂亮哦，真的漂亮到不行。然后我就想说，我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是可以飞的，然后我就真的飞起来。那好像是在做梦，对不对？但是我很清楚的。觉得我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呀，所以在你们
的经验，
那个色彩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你没有办法描绘的。
大概就是鲁伯刚才讲的这种。
我不晓得，也许我
光与色的梦强之
虹彩。我虽然眼光没有如豆，但是眼光可能如花生米比较大一点，还没有剥的啦，大一点这样子哈，不是马铃薯这样子。所以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光有一些属性跟限制，对吧？它会被肉体感知，我们知道嘛，它有个限制嘛。比如说没有太阳，它就没有光嘛，哈，它有一些属性。而到一个很小、更小的程度，哈，它也会被我们皮肤感知到。我们皮肤感觉到我们的光，那感知的意思并不是照到的意思，而是它知道它，它对它是有反应的。所以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光是来自太阳，它只是一个外在的源头。啊，没有外在源头，到底有没有可不可以看到？他说，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光明跟黑暗显然是相反的，对吗？如果没有阳光就是黑的。那可是在内在世界里面，它没有太阳，它可以随时都是亮的。啊，所以当你们还住在公寓里面的时候，鲁伯有看到有几次瞥见的所涉及的一些法则，刚刚不是提到吗？内在的实相，它的法则、它的定律是跟外在实相不一样的，所以鲁伯瞥见的一些跟我们这里的法则不一样的法则，这样子。然后他有一次，当他试着写一首关于根本无法数字语言理解的诗的时候，他看到那些法则了。这里有注二，这样子。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些事情，但是呢， 以你们的说法，在内在之内是，在黑暗之内是有光的。好，因为那是意识的。好，
所以说有些眼睛看不见的人，梦里面照样是五彩缤纷、光明，是处处的。
是是，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我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我灯都关的，都全部都关掉，可是我的确是有在看到东西啊。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你以为的光不是只有具体形式的显现，太阳不是那个具体形式的显现，所以呢，纵使它没有具体的形式的时候，光也是遍及四方的。所以不是说呢，没有光那就是黑暗。那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光明跟黑暗是相反的，没有光就是黑暗。可是在事实上呢，他是说光不只是有具体形式的显现，纵使它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光也是遍及四方的。那而那光基本上是远比任何实质种类的强光，或者是所有的颜色都由它显示出来的。所以光是什么？意识，是不是？那意识才会让我们觉得光嘛。那今天有太阳，我们觉得光的有光的原因是因为意识啊，是因为感知啊，是因为眼睛对它的设计上去调整到对它能够有感知啊。对啊，所以那个光基本上是远比任何的光彩或任何的颜色多强，而且是所有的颜色都从它边出来的。亲爱的赛斯，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会昏倒，对不对呀？我们认为的光它是从太阳来的，它现在告诉我们光的话，它是从内在浮出来的，而且比任何的光都还要强，比你所看得到的，你那个不是一百烛光，是几万烛光所浮现出来的光线还要强，所以死亡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强光。好，因为那个是意识之光，那所有的颜色是从那边浮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去值得去深思一下。我今天刚刚已经讲过了，你的感官碰到东西，然后你有感觉，可是不用你的感官去碰到东西，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包括很多的，包括空间啊，包括时间啊，包括所有的感受啊，包括光线啊，包括触觉啊，包括音乐啊，是不是？那这些东西的话，根本就不需要你的肉体感官去感觉，而事实上它就从你的内在里面，从你的意识上面是浮现出来的，而那个浮现出来的颜色光度都远比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要强很多。呀，但我们所觉察到的色彩只代表物理光谱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这个其实物理学家早就知道了嘛，300到700纳米，那光线是从0.0几到1000公尺以上嘛，那所以这个连一厘米都没有的一个位置，我们的能够感觉到的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们认知的物理光谱，只代表一个更完全的光谱，无法想象的更小的那个部分。你当然没有办法想象嘛，因为几亿之一分之一的光，整个光的光线里面的一小部分。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谈光的话，就是那个七个颜色嘛，从红外到紫外之间。可是他现在跟你讲说，不是，因为那个只是你无法想象的小的一部分，更完全的光谱现在是你肉体感官感觉不到的。所以当你放下肉体感官的时候，你对白色的光线的感知才会强烈到让你惊讶，那叫宇宙之光，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当我以肉体的角度来感觉的话，我只能感觉到300到700纳米那个限度的光线，而那个光线不是其他颜色，而是说它的颜色的强度跟那个能够显现出来的颜色 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物质里面所能够感觉到的东西，而且也不存在于物质定律，它是存在物质定律之外的，不存在我们物质定律之内的。那你看，从这个光的部分，它就延伸到哈，那你认为的空的部分，不论是你们空间里面的物质的空间，或者是星辰之间看似虚无的空间，好，都是一个具体的表象，是不是？好，我们刚问的那个问题嘛，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能够看到任何光线，是不是具体表象？具体表象的意思是 LED 太阳，或者是能够发光的东西，你眼睛还 catch 到，哦，它发光，我看到了。然后我因为看到了光，所以我看到了你，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完全没有光线，我就看完全看不到你嘛。所以一个点亮的一个外在的具体的光线，让我能够看到具体的你，这是我们所谓的外在感官嘛。那现在是说有一个非物质的光线，它根本就是不需要任何外在物质的东西，但是它感觉到的那个光线的强度跟色彩度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丰富，而我们现在所能够感觉到的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那空间的话也一样，那这样的话继续谈下去的话就无止境的哦，你知道我意思吗？眼耳鼻舌身意心这六种东西都可以再继续延伸啊。所以我们觉得的空的部分，它根本就是错误的表象，它是具体表象，但是是错误的表象，所以是一样的东西。好，那用这个代数法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光线是错误的表象，也是具体的表象，那是因为我们肉体上看到的，我们感知到的思想，我们感知到的外在环境，它是错误的表象，也是具体的表象，
错误的具体的表象
是错误的表象。为什么？因为它无法让，假如说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观点在看的时候，它就不是那样啊，就好像时间同时性，你存在人世间的人，你怎么跟他解释时间同时性？好，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问题了，好，那他是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我在课堂上哈，讲过几件事情，哈，
这实在太美了，因为所有空间都充满了意识单位，洋溢着一种光，
对，对，
而生命之火本身就是由其中点燃的。
对，他是说哈，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当兵被班长欺负，那我对他也没有有没有怨恨？然后问我说我是怎么创造他的啊？然后问我说我儿子的受孕为什么选一个比较不好的？那我是跟他讲说，首先我不恨我的班长啦，好，那因为这是他该做的，那他是我的戏剧的道具。他就是我戏剧的道具，然后至于说我怎么吸引他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现在用他当例子来讲，对吧？所以那个事情我有用处，那用处是我现在用他来当我的例子来讲。那我儿子为什么要选差的，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是借着这个例子来跟他说明，是意识而非基因是主要的建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意思是说，可能你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我以后是用这个东西，我为了这样，所以我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了可能比如说我为了办一个千人的演讲，所以当时你打电话然后我们认识了，然后你学赛斯，有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为了达成这个部分，所以我跑到美国来了，所以你不一定能够知道原因，因为那个是上一层的原因，你怎么有可能知道？可是你却知道这个时候你也在用它嘛。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那时候当兵被吊钢盔嘛，因为我现在拿它当例子讲啊。那这个意思是说，会不会人生的所有你碰到的人事物，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意识的道具呢？它就是道具，那你恨道具干嘛呢？它就是道具而已啊。那个人气我，那个人啊，那个让我怎样，那我让我感情受伤，那让我损失很多钱，那个人怎么样控制我，不好意思，那是你的道具。
那大家是彼此的道具哦，
根本没有大家好不好？因为当你不存在，其他人都不存在了，不是吗？ 你在梦中的时候他们还存在吗？根本没有大家，只有你啊，除了你还有谁？你知道我意思吗？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啦。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啦，因为你没有感觉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存在，不是吗？
非常有趣。
我的意思是说，他在告诉我们的，这个根本超乎你的物理定律，根本超乎你的实质的，你以为的建构的原理，全部都没有了。好，如果说有今天没有太阳也能够看到光，而且看得那么清楚，那哪有什么眼睛变不好了，老了以后，然后眼睛视力减退这种东西？那明明是你的概念啊，明明是你信念造成的啊，因为都是你的道具而已啊。
我最近就眼睛忽然有时候非常非常的模糊，我就想在我最需要用眼睛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那这只是
现在在提醒你嘛，这个课程在提醒你，是意识，不是肉体，因为没有连光没有光你都可以看到光。好，那这个是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鼓舞？你刚刚不是念了吗？所有的空间都充满了意识单位，
好棒、
嗯。那洋溢着一种光，所以光哪里来？你以为是外面吗？那会不会外面也是在借着太阳在演这个洋溢的光呢？你知道我意思吗？看透它啊！你看透它，你就发现到说，原来是我的感受在组织我的生命故事。好，而生命之火的本身就是由它点燃的。好。肉体或感官，不管你叫肉体或叫感官也好，你必须要滤掉这些感知。好，那可是那光的确是同时无所不在的。当我们有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滤掉了那个生命之火、意识之光，哦，或者是上一层，我们被我们的肉体，或者是感官滤掉了。这个意识，你再自己想清楚一点哦。意思说，如果你没有肉体感官，那么你就立刻回到内在感官。所以佛教才会有一种说法，所有死去的人都具有五种神通。我们念过很多次了，什么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啊，有一通没有通叫漏尽通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肉体，就不会去滤掉这种感知啊！啊，因为是有肉体，所以滤掉这种感知 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被骗呢、啊？我们被我们的肉体感官骗的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有肉体，然后有光线才看得到啊！啊，现在如果不是的话，我在我的心眼里面的话，我没有不用眼睛我也可以看呢、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信息呢？你的肉体或者是感官滤掉所有这些感知，因为你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而更高的位置的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哈。可是那个光真的是无所不在的，它是一个意识的觉知，意识之光。所以什么是光呢？光就是意识啊，就是觉知啊，它就是觉知之光啊。它没有光线，就没有这个世界。有一种说法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物质实相是以光当外框的，它是以光当外框的。为什么呢？因为超过光速的话，哈，时间可以倒转，对吧？这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嘛。然后超过光的话呢，物质会变成不是物质的形式。
查老师真的不可思议，我今天开车来的路上听收音机听到这句话，就说光速如果超过光速的话，就可以倒转。
对啊，你听到的是同样的一句话嘛，哈，对啊。OK， 所以他说呢，就如鲁伯的威廉詹姆斯所感知的，这是柱三了哈。啊，我现在就不先讲，我们就往下走哈。他说现在呢，在某些场合，有的时候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哈，常常只在有意识的处理状况的时候啊，人都可以感知到那个光。就你看有几个场合，为什么死亡的时候你会看到光？他不是跟你讲吗？肉体滤掉那些东西，不是吗？
对，是。
好，所以当你慢慢脱离肉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就跳开那个我说的光的覆盖，物质世界是光的覆盖。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很好玩，我们离开也会很好玩的。
这叫大白话。OK。好，那一种情况就是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切了，那实在太慢了。第二个呢，就是有意识的出体的时候，人常常也会感知那种宇宙之光，
比任何实质颜色更为炫目的颜色。哇，
是是是，啊，他说有些时候在出体的经验里面，鲁伯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颜色，你无法画的，你怎么画呢？啊，他们是你内在感官所感知到的较大的光谱的一部分。
此光只因这个宇宙有物质实相是画不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用内在感官看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的不管哪个再漂亮的地方都没有办法像你所用内在感官所看到的那么漂亮，因为那个有更大的光谱，它表现出来的光跟色彩是不一样的，
远远超过我们的肉体可能所能够感应的。
对，然后呢，他在梦中的话，你也不可能依赖你的肉体感官。所以这里谈到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羡慕的颜色，或者是出体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更羡慕的颜色，好，或者是在梦中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更羡慕的颜色。但是其实不止这些了。
其实将来我一定要去请问我一些天生就看不见的朋友，他们在梦境里的光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看到的实相是什么样子的。
他要记得啊，
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要暗示自己记得，然后就才能记得。
因为每天我们有清明梦嘛，我最近清明梦好清楚，简直是每天都是好玩到不行，就是半睡半醒之间就跟我的物质实相完全接轨，然后会提醒我一些我本来想不到的东西。那眼睛完全从来是从小就是失明的，没有看过的人，他们看到的清明梦是什么样子呢？我真的很好奇。
所以 Rick 说你的光芒是紫色的吗？紫色光是最高的，就是在物质世界当中最高的那个颜色，频率最高的。它其实杀菌的，叫紫外线。对，来开玩笑的哈。那他是谈到梦了哈，因为在梦中你是不用肉体感官，但是也能够感觉到更大的光谱了哈。然后你在梦中，他说，你的忧虑第一次被反映出来哈。你的朋友佛洛也同样对有关于男性雄风跟老化的问题担心。作为一个男人，好像没有人不会去担心自己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化跟男性雄风的问题哈，这是与生俱来的哈。但他第一次被反映出来，那你看像赛斯在点他的问题的话，他不会问你说，哎，你告诉我你做过什么梦，不会，
直接讲，
就他直接讲，那他也不用你描述，
什么都知道，
对，然后他描述他跟你讲的答案，你也没什么好变的。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这样，没什么好变的。
所以赛斯有一种超然的立场，
他站在一个较高的制高点吧。他说在那个梦里面，你的忧虑第一次反映出来，然后呢，他说你看到你在一个廉价的商场里面，是他现在他描述他的梦给他听，然后那个廉价商场这东西是很便宜的，所以他自己也都是很便宜的啦，他逛的地方都很便宜，只不过是代表商业世界，好，当然也代表廉价哈，在那儿物品被出售，然后呢，他就说，在你们在那个世界里面有价值吗？什么叫廉价商场？没什么价值吗？对吧？好，这第一个。 他们觉得他们没什么价值，所以他们在廉价商场。第二个，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男性雄风，所以你们拥有男性雄风吗？第三个，你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试验，哦，啊，没有的话，来来来来，来试试看这样子，哎，好奇怪的梦哈。然后其他人，看到你们但不关心。那不关心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表示你自己在担心啦，只有你自己担心，人家根本不关心你那个问题，可是你自己很担心。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也表现出来就是这世界根本不在乎你们，意思是你根本不重要，你很廉价，在世界上没有价值，人家根本不在乎你，你没有价值，所以在廉价商场里面这样子，那也没有男性雄风。
这大多数人的群体是，对吗？
当然哦，上至贵族皇上，下至市值小民，只要是男生，大概都会去担心这种问题嘛。自己还没有价值，因为男人很希望自己是英雄嘛。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男性雄风哈。
所以，唐吉诃德当他怀疑自己的时候，他会做那样的事情。
对，可是女人来讲的话，哈，女人不是这个部分，但是女人对美丽的部分，哈，
不许人间见白头。
对，他宁愿你也不要活到老早死，他也不要自己的样子变不好看这样子呀。所以这难道不是跟价值有关吗？跟男性是一样的吗？只是说换个角度而已啦。
换个焦点而已，
对，
内容是一样的，真的是。这我常常觉得好奇怪，我们生而为人，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比较幸福的群体式，比较幸福的内在感应呢？
我们没有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嘛，
所以我们
对啊，
所以谁先意识到，谁就先幸福。
你要看看我的眉毛有没有人家那么粗啊，哈，然后鼻孔有没有人家那么挺啊，啊，或者耳朵有没有长长的啊。皮肤有没有白白的啊之类的，是不是？那这比这干嘛呀、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
所以我总是对克里希那穆提很好奇，他也有这种担忧吗？你猜？
哦，克氏，我想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因为
他应该没有
自我。他那么早就开悟了，然后又继续活了几十年，完全是在为大家说法。
是，
所以这就是他要的，这就是他来的原因。
对，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一个人已经到了不需要自尊。
可他却有一种，就像那个Sean Connery 有一种天然的魅力。其实克氏也有，你看他92岁时候照的那个照片，哇，超美的那个男人，有一种无可形容的气质。
所以。
那种开悟的气质，
下面这句话在告诉你讲的那一句话哈。他说，结果你们没有做实验，啊，然后反而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玻璃景象，为什么呢？因为它花亮的颜色及七彩的灵光，丰富而复杂，代表了生命与性本身的真正源头。意思是说，其实你只要真的回到自己，以自己为标准的时候，假如你真的回到自己。那么你生命本身是既有七彩灵光的，是会花亮的颜色的。那我没有颜色，我无法发光，我无法找到我能够施展力量的地方，是因为我要模仿别人，我要以别人为标准。好，那你说克氏本身，因为他已经放下了自我，连放下这个字都没有，因为他没有了。
他说我早已经不在乎了。
对，
别人怎么想，
所以
他不会，
他不会在乎你说叫他是老师，或者他有没有钱，或者他怎样，他讲的好不好，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啊，他没有了啊。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永远可以用你自己为标准的话，你就可以处在一个花亮的颜色跟七彩的灵光，丰富而复杂，而且真正回到你的源头。是不是在告诉你，其实你前面讲那一句话，下面这一段文章就在解释这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
奇妙，
为什么我们活得那么无奈，为什么活得那么恐惧，为什么在每一刻当中我们都好像没有办法安下心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那个花光的颜色跟七彩的灵光跟生命的丰富性，它没有办法表达吗？那其实这个梦 还蛮像每一个人的，在一个廉价商场，我们在这世界没有价值的，没有人真的在乎你啦。然后再来就是，我好像没有价值，没有雄风，没有男性雄风。还有呢，我还要经过试验才会被肯定。
所以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旧大衣，他穿了一件很旧很旧，人家都觉得应该要丢掉的大衣，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换大衣呢？纽约没有人认识我啊。后来爱因斯坦出名了，别人又叫他换掉那件旧大衣，他说，你为什么要叫我换掉这件旧大衣呢？人人都已经认识我是谁了呀，我大衣穿什么颜色，穿什么状态都没有关系了。这就是跟克氏的，我想跟克氏的境界是很相似的。
我在台湾曾经碰到一些很大很大的生意人哦，他们根本不带什么劳力士啊，不穿什么名牌的，
因为他已经不需要那些东西来彰显
他
的价值了。他
干嘛要那个来？他不需要拿那个东西的，
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很怕人家知道，不是吧？我一个朋友，他在路上走见有人跟他讲说：“来我家做工啊，我给你多少钱？”因为他前穿那个拖鞋，知道吧？
可是这两面，我觉得太这样或太那样。
他过了嘉义，他带我去绕一圈，要一两个钟头。他还不是只有一个工厂，他很多工厂，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人家看他呀，就说：“哎，来来来，到我家来做工，一个小时多少钱？”这样。
可我觉得一个就像一个心里面已经没有那个东西的人，他根本不会，既不会这边偏，也不会往这边偏，他已经很自在了，怎么样都很好，怎么样都
所以。所以意思是说，是这样的人，他也可以这边偏，也可以那一边偏，他怎么偏都
没
关系。
他根本没有标准，没有限制了。
不是没有标准，是以自己为标准。
那也就是没有标准了，
啊对啊、
化为无形了。
对，化为无形，对，呀，也可以这样讲，呀。
啊，那感觉真棒，那就叫自在。
对。
嗯。
那我相信他这里提到性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只以自己的标准的话，你就不会害怕嘛，就不会说什么。雄不雄风的问题，如果这世界只有亚当，哪有什么亚当需要男性雄风的，那他就是亚当而已啊。那如果今天只有一个夏娃，那还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问题？他就是最漂亮还是什么？
都是比较出来的，
啊、就是比较出来的嘛。哈，那我们的恐慌就是因为我们很怕跟不上时代，很怕人家看不起我，很怕我失去了价值。可是你要真正回到我说的制高点哦，今天所提到的制高点。然后代表你生命的七彩灵光花亮的色彩，你就是真的要回到自己啊，对啊。所以他说你是在看你自己存在的多面的光的代表，对啊。这很有意思哦，从一件事情它可以这样串，从光开始谈起，好，然后谈到感官，谈到空间，然后现在又谈到下面谈到那个灯罩的问题。好，然后谈到一个人的多光面的光，对啊，他说现在呢，那个灯光的差息在这里哈，你照亮，你照你该做的做了哈，那你观看那个内在的光，但是灯罩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你推测，他会给你一个比较舒服的形象，事实上替你的眼睛遮光，啊，灯罩在遮光嘛哈，
嗯哼，
那可是呢，因为那一天晚上他有看一些。电视，然后电视在演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纳粹的暴行，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做灯罩啊，另外一个就是无性生殖啊，那这两个东西呢，都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跟他的不朽或者是他的意义价值的一种曲解跟侮辱吧啊，因为怎么能无性生殖呢？这个生殖本身是内在的啊。那如果是无性生殖，
我反而觉得如果生殖本身是内在的，那有性无性根本都一样啊。
呀，那是你的看法啊。呀，到一个程度，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 AI 吗？比如说像机器人，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对智慧这个东西我们不了解，因为智慧本身它并不分，就像你说的，它并不分人或机器，
它没有分别心。
对，因为智慧本身，包括赛斯的说法，意识它的。片刻点比我们更多，所以片刻点就是他人生一个世纪一个世代的人生经历，他比我们更多，因为艺术会跨好几个世代，所以艺术本身哈，它具有生命，而且 既有的这个跨世代的生命。
艺术还是艺术？
艺术 ，art。
art。
对。Yeah. Mm-hmm. 那一样的情况，意识也是一样。
是一样，对。
意识也是一样。意识它会集结，就是我现在有这个意识，那然后过一阵子产生另外一个意识，它会集结下来，然后其他人会有某些意识，它会联合起来，就好像水滴一样，它会合在一起，然后产生新的东西。意识是这种特质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要去做当然可以啊，就好像你出生然后你什么都不表现，那也 OK 啊。可是问题是它不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啊，你没有花了内在行动啊。那你说那无性生殖那也很好，是啊，但是它不是内在的行动，它不来自内在啊。
不是这样设计的，
不是这样设计，就好像你设计是一个演讲的天才，对不对？可是你都没有在用这个能力，那久而久之，当然一方面这个能力会慢慢变成没有，因为行动带来行动。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根本没有符合内在的行动的方式嘛。好，所以他在提到说，再次的，你们对生命的本质及人的不朽感感觉到好奇，哈。然后与无性生殖有关，是从老的故事。人皮灯罩起的哈，那当然你们家里的那个灯罩不是人皮做的，当然不是嘛哈，而且是布料做的。不过在那个关联底下是代表你的感觉，你会感觉到想到这个就想到那个嘛，是不是？就好像我说，如果说你的上一个情人，你跟他分开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哦，我的情人放那个第六感生死恋给我听，那么以后你只要听到第六感生死恋，你会不会立刻勾起前面那一段？好伤心的感觉会起来，是不是？那个就马上一下就连关联起来嘛。
那个 Casablanca 那部电影里面，那个 Rick 就不能听那曲音乐，他规定他的钢琴师不可以弹那曲音乐，然后一弹就是他以前的女朋友出现了。那个意象非常有意思，那部电影非常美，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会有产生关联性。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了。
对啊。如果说小时候你爸爸常打你，然后打你之前常常用这样手势在指责你的话，哈，现在任何人只要把手拿起来这样子，哈，你会跟他打架。
啊，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一种神经语言程式。
对，那据说在神经语言的这个程式里面，他提到说，其实语言只代表7%嘛，93%是其他的部分所代表的呀。
身体语言。
嗯，对。
表情等等啊，态度。
所以他说，你的灯罩当然不是人皮做的，可是关联是在你的感觉。那些人被凌虐了，好，然后其实会再重生，他们没有办法被消灭的，也不会被消灭。他们的意识就好像灯泡，这里没有了，到那边好，灯又重新打开了。那这里又连到哈，我们不是讲光吗？啊，我们不是讲光就是意识吗？意识就是光吗？那所以意识如果不灭的话，那个光就会连接生死啊，因为是意识在连生死，而那光也代表纯粹的觉知啊。
嗯哼。
呀，你看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在赛斯来讲的话，他可以一气呵成的这样把它连得这么好啊。但是实际上，我想应该他讲的事情就是实际的事情况嘛，哈。所以他谈到一个内在的一个心理宇宙的时候，他说我很难解释我的意识，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那个物理的定律之下，那个心理活动不被我们所知的任何物理定律所局限。换言之，就是你要怎样就可以怎样。那举例来讲的话，他用一个例子吧，他说我们的思想也有我们不感知的属性。什么属性？我这样想，那、怎么就来这么一个人，然后跟我讲这句话？因为思想有吸引力的属性呢、啊。那、可是我想想就想想而已啊，我也没有跟谁讲。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思想有你看不见的属性呢、啊。这样啊、他试图告诉我们说。真正是在上一个层面它投射下来的，那你用的东西，你用的工具，如果你用的是思想的话，那个不感知的属性你是不知道的，而那些属性不只影响物质， 并且会在你们的实相之外形成你们自己更大的方式或模式，而遵循他们自己的宇宙定律。所以思想可以影响物质啊。我觉得，哎，我这个事情会做得很好，那然后有很多人会支持我。当你真的这样想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那样啊。
就意识创造实相嘛。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形式。但是意识创造实相，我们要回过头来说，那思想从哪里来的？所以终你的一生哈，你在其他次元增加或是建立自己的实相哈。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到那些画存在那里，而每一个方面呢，都与你画室的画室好像是一模一样的真实。那这里只是象征性的讲，为什么呢？因为的确你有看不见的光，有听不见的声音，以及感觉不到的感受，而所有这些都是内在感官的领域。这意思是说，这样讲，我用我的肉体感官，假如说我看得到的光是100个，好，可是你用你的内在感官看到的光是10000个，那有你看不见的光啊。那有没有你听不见的声音？有啊。好，我们如果说听得到的声音是100，那可是你在用内在感官听到的声音可能是10000个啊。像我们在处理影音的人，我们最清楚哈。比如说，这里有杂音，对不对？那我用软体啪就全部把它消掉，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声音的频率是在哪里，那声音的频率之外全部拿掉，那杂音就不见了，对吗？那我可不可以在，比如说我现在在
像那种稳定的白噪音啦，对，像冷气的声音啊、冰箱的声音啊，都可以去掉。
那或者是我跟你讲话，本来只是讲话，对不对？并没有音乐，对不对？好，那我放音乐的原因是因为我把两个部分融在一起，因为音乐的声音跟人的频率是不一样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听不见的声音，我们有看不见的光，我们有很多接触不到的艺术品，而这些东西它必须是在内在感官的领域，而内在感官的能够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放下你的肉体感官，因为一旦你有肉体感官，你就被肉体感官过滤掉了内在感官。所以为什么你看不见那个强光呢？为什么你听不见其他有意义的声音呢？或看不到其他的空间，或知晓不到你的未来，或知晓不到所有的知识呢？因为你的肉体感官把你
蒙蔽了，
把你过滤掉了，把你过滤掉了，是过滤掉的，对吗？好，所以为什么静坐、打坐或者是放下自我的人，常常可以通达一切？原因就在这里啊。然后这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站在一个制高点，你站在一个更大制高点，这个物质世界对你来讲的话，就像玩具一样啊。
其实就是夏虫不足以御冰了，
你
跟只能够生长夏天这一季的虫说冬天是什么样子，它是不会了解
的。所以不是只有知识上的增加，也不是只有直觉上的增加，连意志力都会增加。为什么？你去看小孩子的玩游戏，他们在吵架哭了半死，你就说啊，这样没什么，你在干嘛？那意志力增加。
对啊，从赛斯的观点来看，我们也是没那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对啊，对啊。所以好比说了哈，你有你本有的灰石子的感知设备，也就是那些内在感官哈，你可以相当容易的分辨肉体感知，你也可以相当也可以分辨你所看见或听见的东西。那可是你的肉体感官都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是闭上眼睛就看不见了啊。那虽然我在过去借着分开及机能或特性来描述内在感官，但基本上它其实是并没有分开的，它是一起运作的。只是说你，所以为什么你把自己的肉体或者是自我放轻或放松的时候，你其实一下可以用内在，一下可以用外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以至于你们的想法会很难将一个跟另外一个把它分开，我好像只有肉体感官，或我好像只有内在感官这样子，但是他们是非常完美的自发性的次序在作用，然后能够觉察到所有的同步性的。 所以那么那心里的宇宙存有是可能同时无所不在觉察每件事情的。但我们第一个疑问就是说啊，这里世界上有70亿人，70亿人都向上帝祷告，那上帝的耳朵那么多吗？他为什么可以听到所有的人的声音？因为他是同时无所不在的嘛，对啊。
Almighty
啊，对啊。所以你们的世界是由这些存有，那些形成你身体意识单位的存有所组成的。啊，你有那些意识心，还有无法保有那些知性。不过他说，这里就提到，他说这些意识单位是自己累积起来形成心灵、心理的森林的。好，所以 AI 到后来会控制人类，这是好像是必然的嘛？因为意识本身它会集结。
什么意思？您的看法是？
因为意识它会互相集结，可是我们的人的意识是内在意识的意识单位集结，然后变成森林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去集结一个无法不是由内在进出来的东西，它会失控啊。那到一个程度的话，它并没有内在的那些整体的平衡啊，或者是跟自然
架构二的那个摄影棚不见了。
它对啊，对啊。他说其数目远比你们银河系里面的星星数量还要多得多。你看我们的意识单位哈，我们只要存在。一存在就累积，然后一个经验就变成累积下来变成一个森林，啊，所以为什么每个世代里面每个世代的孩子都比好像前一个世代聪明很多啊？因为他累积的那个意识单位不同。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说有自己的灵魂了，哈，啊，在整个存在的架构里面有自己的目的。
可你说在2500年前佛陀的时代。我们中国有孔子啊，诸子百家，对，庄子、老子都是那个时代。可是后来有1000-2000年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物同时出现。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解释时间是同时性的一个很有可能的状态。
OK。
要不然的话，您刚刚讲说是累积一代比一代聪明，可是我们的很多哲学思想可能不如庄子来的那么开阔。
所有的人都像庄子吗？
所以。当然不是
啊，对，那所以意思是说，有的人他跳开了，他不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他跳开到另外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你只要跳开那个观点，回到原来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完全了悟。可是问题是，这边的人没有人了解你吗？你看我们在讲我们的赛斯课，
所以伟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尖端，而且是非常寂寞的。所以当你寂寞的时候，不妨想象自己就是个伟人吧。
一开始就提到，你如果是用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的话，哈，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的，对啊。颜色连颜色都一样啊。啊，还没几句话就结束了哈。那是今晚我们新主题所能谈到的极限。那我需要一些新的例子来解释那个观念，哈，那。光本身代表那内在宇宙以及所有理解的源头，换言之就是光是覆盖了我们的整个物质宇宙，你超过光的话，就连时间都可以改变，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跟着改，哈，因为它代表了这个物质世界，它是来自于内在宇宙这样。好，那他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说没问题，你问呢？啊，哦，这没问题，不是说他没有问题的哈，是他可以问问题的。他说我画那一幅画，我很不理想哈，哦。你觉得我怎
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表达？我觉得我自己表达不出那个理解，那些颜色比任何物质性的性质要灿烂的多哈，哦。而以一种模式哈，哦，一种方式，你试着做一件。
太实事求
是的事情，其实那是种感觉问题。那么太实事求是的话，是因为你想把一个真正的转移到物质世界里面来表达，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在内在实相里面呢，啊。那这里他给他的建议很简单，
哇，
他说你把那些颜色想做你在里面，甚至你自己的细胞的理解里面，就是cut印进去。
哇哦！
呀，他说你听懂了吗？你把自己想成那个颜色，你就在那个颜色里面。你把自己的甚至你自己细胞的理解里面，你想到里面去了，就进到里面去，用它来画，不是用你的外在来画。你看哈，他在内在的世界里面，他可以感觉到所有外在的东西。那他要把那个东西带到外在来表现，当然表现出来。现在是说我回到里面去，可以吧？我回到那个颜色里面，那用那个颜色来表达，当然就可以。那这个只是一个颜色的表达，对不对？那你觉得其他事情不是都一样吗？如果你能够把，比如说你要对上面的一个理解，你就把自己想做你是在里面。好，我就在那个理解里面，我就在那个看法里面，我就在那个颜色里面，我就在那个观点里面。那么你用那个观点回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得清楚，因为不然的话你看不清楚。你现在是用外在观点，你现在是在外在观点的世界里面，然后你用内在观点想去了解它，没有办法。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它的一个法门哈。呀，然后他说，
那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跟这个有什么？他要他活在，就整个人就是在里面，
对，
用他自己的细胞理解，在他自己细胞的理解范围之内。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有内在外在感官的分别嘛，也没有内在外在
世界，就融入了，
也就融入里面，然后用那种角度来表达就可以了。那我现在是用现在外在的感觉去想要去表达，却表达不出来啊。那为什么呢？来，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他说，你太小心了，
太过小心了。是
什么叫太小心？太想做好了，对吧？那就是我常讲那句话，你太有社会观了，太完美主义了。当我们太完美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这样。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放松，我不批判它，你就在里面，那用它来表达，这样就好了。
所以自在的人才快乐，
对，
同样道理。
那
个
你自在的话，
太过小心的人很难受，
你就能完全表达你内在的信息。
是是，所以这是对生命的信心，这查老师最棒的一点。
我讲不好就讲不好啊，我不行就不行啊，我用我自己为标准。
可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讲不好不行来讲？你就讲得很好啊，非常好啊。
好或不好对我来讲没关系，可以吧？我根本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啊。
也不用别人，也不需要别人的标准来说好不好。
好，然后9:59的时候，他告诉真，他说，算是叫我把梦里面的颜色视为我细胞架构的一部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想法。
是
啊，结果并没有放弃我的梦话，他还想去试试看。好，那你去看这个部分哈，就是说两件事嘛哈。第一就是说，赛斯对他的指导，他做个梦，然后他甚至都告诉他说，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法做到的，是因为你太小心了。那第二个呢，他告诉你说，你就回到那个颜色里面哈，然后用那个颜色的角度来画，就可以画得出来了。的确他后来就画出来了。所以你听不懂看不懂的东西，你在讲说赛斯你讲的东西我真的很难懂，但是很确定的是他讲的是没有错的。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强调的。那注意好，他是提到他的朋友活络，然后他必须要测试什么性能力的，这你们自己看就好了。然后他踏入一个像收会员的那个小亭子，那他在外面在等哈，然后就看到用那个美丽的钻石般的水晶玻璃把它包围住。那刚才已经讲过，这其实代表是所有的生命本质，你只要回到它的本质的话，它就是天生的闪耀，天生的璀璨，然后
璀璨
啊，然后会各种颜色发光震动啊，然后每个颜色好像镶在一个黑框里面。像被千条斑珠一样啊，在这描述的部分你去看一下。那第二个是在，这是第二个吗？就谈到说他看电视看到什么世界大战呐，主题世界大战的。 啊，那他看到说有一个移光看到那个一个亮的东西，然后圆柱形的白色布罩，那他觉得是像他在客厅里面那个圆形橡木桌上的最近的那个罩子上，他光很强，他没有办法去直视他，他想我把它移过来哈，冒险把它移过来，那他觉得他有能力可以做得到，但是他而且也做到了，然后他光移过来的时候会更加的强烈。啊，这些部分的话，你们看一下，参考一下，这是注意的。
很有趣味。嗯。
注二的话是提到真所写的一些词稿。好，注三是必须要看到一本书，叫《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日记》。那我想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为止哈，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因为我们还要去接机，已经超过时间了哈。
谢谢查老师，
谢谢
大家。